那我们紧接着讲那个西班牙书啊。有都在那一起。哎，西班牙书啊，首先呢，我们看它的名称，这里面呢是讲它的名称呢叫是耶和华隐藏啊。这个隐藏呢，有它的隐身性的含义，在希伯来文当中呢，隐藏同时呢有保护的意思，所以呢，大家如果注意啊。你会发现在整本书当中这个名字跟整本西班牙书呢有相当多的相关之处。神让有一部分的人，就是那个愚民，软弱的人，谦卑的民，要怎么样呢？要隐藏，然后呢在隐藏当中呢得到保护。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名字，先知的名字跟某一本书的它的那个必然联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西班牙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有其他重名的人，只不过那个雅呢是不是那个文雅的雅呢，就是那个被中文翻译成亚洲的雅啊，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多看，我们看一下呢先知的出身还有他的历史背景，这里面讲呢，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讲西班牙他的出身，他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西班牙他的身上与以赛亚先知一样有王族的血液啊，有王族的血液。然后呢在他家里面呢，如果上推第四代呢，就是犹大的王是西西家。所以他在发预言的时候，他在做先知的时候呢，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那我们从这方面来看呢，就看他跟犹大王约西亚呢是亲属，但很可能呢是远亲。而且学者们通常在用名字来加以研究的时候啊，学者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有想象力的一些推测。你比如说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叫古士，是不是？而古士呢，有些学者会把它联系到古代时候有个国家叫古实，所以呢有的时候学者就猜测说他的父亲为什么有古实这个名字。所以呢有的学者就在推测西班牙的出身是不是很尊贵，到他父亲那一辈是不是他是身上甚至还有埃塞俄比亚人的血统，所以以至于他在做先知的时候他的社会地位会不会很高。所以呢学者们想的肯定会比我们想的多一些，学者们会从多种的痕迹多种角度来看一个人，看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会谈那么多，他的爸爸的名字是不是跟古实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古老名称是一个字啊，或者怎么样由此而来引起的肤色或者其他别的因素，可能不是我们考虑的重心。最主要呢我们是看这本书究竟向我们说什么。那么在整本书当中呢，我们看呢，西班牙先知啊，他所面对的当时内部的一些压力和国际上的压力啊，究竟是些什么？首先我们看内部的压力呢，我们明显的看出先知最关心的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罪。而且呢在当时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那个居民主要在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们是拜巴利，还有呢拜马勒堪呢是一个神明的名字，是哪里的神呢？是亚门人的神。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事实上大家可以大家有一个联想，大家知道犹大的历史一直是比较居功自傲的，而且犹大的历史耶路撒冷的历史呢，事实上应该是相当一是他们住在高原上，他们是要塞是屏障是堡， 有神的保护，所以他们看周围的一些国家按理说是比较蔑视的。如果他们拜了巴利，我们还有点可以理解，因为巴利是迦南的土著的神，他们得罪不得，他们认为一定要经过巴利，他们才有雨水，才会有丰收，这我们还有点能理解。但是他们拜非利士人的神，我们就有点不能理解，因为非利士人是他们的仇敌。还有他们拜了亚门人的神，我们也不能理解，因为亚门人跟他们怎么样呢？古代的时候都是世仇。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到了犹大国的后期啊，整个社会和信仰败坏的程度是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情形里面呢，这个拜偶像就招致整个国家呢，乃是怎样呢？乃是悖逆污秽欺压之城。在那个西番雅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这里面就形容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悖逆是针对神来说的，由于悖逆才会带来拜偶像的行动行为，而拜偶像导致道德信仰生活的那个污秽，然后呢，人们完全没有公理公义，结果就带来无穷尽的欺压，让弱者没有生存之地。所以呢，这些罪行呢，都是不断的这样的连贯的。那么我们在整本书当中呢，你会看到神在西班牙那个先知的这个攻击性的预言当中，他首先最直接攻击的对象就是犹大居民，当然他也针对非利士人也有讲，然后亚门人他也有讲，但是我们看呢，这些情形呢也出现在别的先知书当中。我们看来的程度最强的是他在攻击犹大居民的时候，在第三章呢，大家如果注意，你就会发现他所攻击的这些对象都是些什么对象啊？第三章这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呢，都是讲到他所攻击的人，然后在第一章7到13节也是他所攻击的人。而且尤其在第一章里面我们按照顺序来讲呢，首先被他所攻击的，他的预言所攻击的就是一些首领王子，还有呢被他称为是穿外邦衣服的人，这一点呢可以从第八节可以看到啊。这里面呢首领王子我们都可以理解，什么叫穿外邦衣服的？我们讲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以赛亚书前面的第几章还记得吗？里面就讲到西安的女子穿从头顶到脚上穿的都是示拿的装饰，巴比伦人的装饰。那么这里面呢，犹大一直有一个时髦的地方，就是他们效法异邦人的装束。而这里面的衣服啊，在圣经当中形容一个人的衣服的时候，衣服跟什么有直接的关系？跟行为有关系。所以外邦的衣服是不是仅仅是穿着外邦买来的，或者那个走私或者是进口寄来的衣服而已，而且还包含着生活行为。还有一种人呢，是什么人呢？是跳过门槛的人啊。什么叫跳过门槛的人呢？这点你在读的时候可能不大容易理解。这个跳过门槛的读经比我们读的深的一些研经家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跳过门槛的人可能是指着在当时的犹大人当中有一群人呢是特别拜非利士人的神大衮。而非利士人呢，他们在拜大衮的时候呢，那些拜大衮的，大衮是什么神？还记得大家知道吗？谷神。你是不是回答的谷？大衮是管那个收成麦子的，收成五谷的，所以如果你说的是谷神我就非常的高兴啊。你知道那个非利士人拜大衮呢，他们是故意有一个仪式，就是通过门槛，他们不踩门槛，他们乃是跳过去。所以这样的经文可能是在描述当时的犹太人是效法非利士人拜偶像的这么一个行动。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层面多复杂了啊。然后第三种呢， 第十一节里面所讲的啊，他们呢乃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用非法的手段获取财物的人。所以这些获取财物的人呢，他们一到灾难发生的时候，被预言所攻击的所带出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最直接的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财物如何的被保障起来。第三种，第四种人呢，也就是这里面有一，这里面是第十二节所说的，而且这个比喻呢，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假如不参考书啊，很难理解他的话的含义。他说啊，那时我必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的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里面，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是什么意思？如酒在渣子上澄清啊，事实上呢，有的那个经文呢，有的英文呢，就把那个酒在渣子上澄清呢，翻译成那个 becomes thick， 就是那个酒啊，在渣子上怎么样呢？待的时间长了，然后呢，慢慢变得粘稠了。它事实上是在形容一种疏懒，然后静止、麻木和冷漠的一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这些人的那个话和心里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外面的行动，因为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是怎么样，有点像那个休谟的自然神论，就是上帝的确造了宇宙万有，但是呢，对人间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完全不加以管束和干预，他们认为上帝放假了。所以这里面他们就认为呢，上帝既不降福，也不怎么样，也不降祸。如同那个酒在那个渣子上一旦澄清，你看它还动吗？它不动，是不是？所以是那种不动的状态，那种疏懒、那种麻木、那种懒散、冷漠的那种状态。然后在第三章的里面呢，形容进一步的形容啊，被先知所攻击的这些对象呢，乃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首领。首领被先知形容为是晚上的豺狼，所以我们看到每本书里先知使用的修辞都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啊。晚上的豺狼，然后呢啊，他们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啊，咆哮的狮子，那是要吞吃的啊，如同那个彼得形容魔鬼一样。然后他们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也是。这审判官是为了收受贿赂啊，那是不遗余力的啊。然后呢，他们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在前面的先知书当中也提到先知，先知是怎么样呢？一当有受到那个受到好钱，就决定他们占卜的结果，是不是？然后呢，他们的祭司也是，他们祭司乃是亵渎圣所，然后强解律法。哎，我们看这是那个西番雅先知呢所重点攻击的几种对象的人啊，我们要好好加以了解。然后呢，我们在读西番雅书呢，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会发现西番雅本人呢对耶路撒冷圣城似乎非常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似乎住在耶路撒冷。当然了，我们已经给他一个肯定了，他是王族，所以他应该他的家世世代代住在耶路撒冷。从哪些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呢？在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那里说，当那日，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声响。然后马葛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大家读这两节有什么样的印象？这出现了地名，是不是？这里面事实上就是透露出先知生活的那个情形。先知非常熟悉他的生活生活环境，而且他甚至把将来在耶和华的日子，灾难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进入都讲得清楚了。这里面涉及的地点是什么？鱼门、二城、 还有山间，还有呢芒格提斯。这里面鱼门呢，事实上就是耶路撒冷城北的一个门。大家注意，那个耶路撒冷的任何一次的外敌的侵入都是从北方来，都是从北方来。无论是埃及的人啊，要从北方来。这是以色列。然后相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像倒放的梨子一样的一个小湖，我们叫它加利利海。然后呢，耶路撒冷差不多跟那个死海的北端的那个纬度线差不多相平，大约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啊，外敌呢一般来的时候，埃及呢会从这边打进来，然后呢亚述会从这边过来，巴比伦呢从这边也会怎么样呢，都是从耶路撒冷城的北边来进犯。所以这个鱼门呢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北方，所以这个只有熟悉那个城怎么进。你比如说我们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南京，有没有人去过南京，你去过南京，你们知道日本人打南京的时候从南京的哪个城主要地进入，从南京的中华门，就是朝向南边那个门进入。所以你了解了就比较生动，如同临在那个实地一样。而那个二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个二城事实上是鱼门是第一防线，二城是鱼门的在里面。然后呢马格提斯事实上什么是那个是二城的在里面。而且马格提斯那个地方呢被圣经的学者认为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小盆地，所以呢一般的人们呢都会喜欢在那里摆摊，然后呢来交易。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马可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怎么样，都灭亡了，再没有生意和买卖做了。一旦没有生意和买卖做了，大家不要认为它只是一个市面萧条的一个结果，它意味着整个国家正常的生活没办法进行了那个战争最直接干预最直接打击的就是人们的经济生活啊。所以呢看得出呢这个西番雅先知呢对整个的耶路撒冷圣城呢非常的熟悉。那么他就预言了将来耶和华大日南国犹大呢要遭致的那个那些审判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今天呢会这样讲，会说呢由于他当时在位的时候他当时供职的时候是约西亚王这个好王在做南国犹大的王，可是那时候的约西亚王呢还比较年轻。而这个本先知书里面所透露的一些实际的信息呢告诉我们，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就是主前621年有一件事情他做，但是似乎这本书没有流露出来，就明显的看出这本书是应该发生在约西亚所做的那件事之前。那么那件事呢也就是主前621年的宗教大革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判定说先知供职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630年到625年这个时候，离621大革新呢有差不多五年以上的时间。那么先知由于跟约西亚王是远亲，他的信息呢事实上是为621大革新呢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舆论上的一个信息上的一个先行的一个准备的工作啊，他起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呢基本上他的那个本书的内容呢大约的在这里呢他总共有三章，我们就做了一下大致的分段。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主要看一下这本书呢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啊。这本书给我们的信息呢是告诉我们首先呢告诉我们呢就是审判是迫在眉睫的，然后呢 第二个方面主要的信息呢，是告诉我们最终的那个救赎要发生。我们看到先知书当中总有对立性的思想，那就是审判要来，但是呢审判过后呢就会怎么样呢，就像大灾难之后的洪水之后的橄榄叶一样，让你看到希望，让你看到曙光。所以拯救跟审判永远是属于神的信息连在一起的两个方面。然而呢，先肯定是审判，然后带来呢凯歌性得胜的荣耀性的救赎。我们在西番雅书当中呢，看到比较令我们震惊的地方呢，就是关于审判的描述。我们在约珥书当中，还有阿摩斯书第五章，前面的先知书当中，都看到关于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的描述啊。但是你会看到西番雅书当中呢，更集中的描述，而且集中的描述呢，是要落在他的子民头上的。而且这个描述啊，在我们的那个书里面呢，你如果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到十八节，你会看到关于这个日的描述，它的经文它的写法很特别。他称这个日子是怎样呢？是大日的临近呢，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呢耶和华日子的风声，然后呢勇士必痛痛的哭嚎。我们看到勇士的痛痛的哭嚎，没有人再有勇敢了，似乎那个人们都已经消化如水，人们的胆气已经没有了。然后怎么样形容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所以啊，如果你们有的时候找不到主题啊，像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你们写的一个主题，但是呢要小心，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太难了，是个很大的日。但是呢我可以建议你们这样，你们如果要是觉得难呢，你们不去看别的书当中的日子，你们就看某一本书当中谈到耶和华的日子，这样就集中了。要不然呢，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一本书都写不完。所以要小心啊，不要给自己添很大的麻烦。然后这里怎么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呢？这里形容呢，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你看这个日子被形容的啊，强烈不强烈？反正这个信息来得非常的强烈啊，所以这里面呢，让你看到的这是毫无指望，神似乎把这一日啊彻底的抹黑了。可是在这个之后，你看这个日子这么可怕，你在这个日子当中你会怎样呢？在第一章的第七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拯救在静默当中发生。这里面告诉我们，当静默无声，有一个在神面前该有的一种表现啊。然后呢，在第二章那里面先是讲到不知羞耻的国民，然后呢紧接着第三节就讲到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怎么样呢？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怎样隐藏起来。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大日跟敬虔谦卑之人的隐藏蒙保护是不相矛盾的。敬虔的人可以躲藏大日的惊吓，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他跟哈巴谷书里面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活，刚好是呼应在一起的啊。而且不单单如此，如果你再看到后来，你看到这在第三章的第十七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当这些谦卑人寻求公义，然后呢在耶和华大日当中隐藏起来的人，结果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享受耶和华施行的拯救，而且这位主呢乃是大有能力的主，他要在你中间，然后呢必因你欢心喜乐，而且这位神会怎么样呢？默然爱你。在这里告诉我们两种默，一是耶和华的沉默，二是哪种沉默？ 是人们的那种隐藏的那种静默。所以你看，在整本书当中，你用心找一下，事实上本书的那个主题相当突出啊。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那个要注意到的，这些隐藏的人啊，他们就跟那些如同酒在酒渣那个上面那个在那里静止的那个澄清状态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知道躲藏的那个智慧和时机，然而他们的理念是一直活动着的，他们乃是一直在寻求公理，寻求耶和华的，他们里面是动的。然而那些如酒在酒渣上澄清那些人呢，外面是动的，整天干嘛？整天聚敛财富，搬运银子嘛。可是里面却是怎么样的？酒里面却是麻木和澄清的，然后认为神既不降灾也不降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面的啊，有什么样的对比。那么整个这个西番雅书呢的重要信息最主要的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耶和华的大日这个方面。另外呢，就在第三章的第二节那里啊，有关于耶路撒冷遭受审判的那个被控罪的几个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得出呢，在这里呢，对耶路撒冷的控罪有几个方面。说耶路撒冷这污秽、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呢，他们是不听从命令，然后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们的上帝。所以最终呢，这些人就没有带来神默然的爱，没有经历神默然的爱啊。所以神默然的爱呢，跟人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像这几个方面呢，事实上如果你看，神的子民在今天如果面临刑罚和管教的话，也无外乎逃不开这几个方面：不听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事实上有好多方面都是可以看的。然后呢，大家事实上如果要是对比出在西班牙书当中所讲的那个审判毁灭的程度呢，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洪水时候的那个审判，还有点像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这两次极大规模的审判的那个描述，居然那个比较居然都出现在西番雅书当中。你看啊，在第一章的7-13节，这里面就讲那个审判。7-13节，而且呢，如果大家要是看2节和3节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说它跟那个洪水灭世性的审判非常的接近了？这里说，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不是已经在创世纪第八章已经应许说他不再以洪水那个灭世那种方式来灭人了吗？然而这样的预言却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发现没有？就可以知道这个毁灭多么的严重。而这样的话只有出现在洪水的审判当中，所以大家做一些参照啊。然后呢，当讲到亚门人和摩亚人遭受审判的时候，就跟什么样的审判连在一起了？就跟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连在一起了。在第二章的第9节那里面，这里面说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亚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看到没有？哎，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啊，你看平时我们可能不大注意，可能一生都不会有机会来分享西番雅书的里面的信息，但你殊不知里面所蕴藏的那个真理，事实上却非常的非常的完备啊。然而这里面呢，当然也提到古时人，然后也提到那个 也提到亚述啊、尼尼威等等等等，我们在这里呢，而且还提到那个加沙、亚斯基伦、亚斯图、以格伦。我们上次我们曾经问到过大家，腓力斯人有五座城，是五城联盟，叫 Pentapolis。大家知道那五座城，这里面呢出现了四座，有一个城没有出现，那个城的名字叫加特。所以加特、加沙、亚斯基伦、亚斯图和以格伦这五座城是腓力斯人的主要的五座城，因为当时的腓力斯人，你知道古代的腓力斯人呢、是跟希腊人一样是城邦制的，每个城都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啊，是城邦制的那个制度。所以呢，西班牙书我们就这样过去，好不好？我们紧接着呢看一下那个哈该书。哈该书呢，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哈该书真的就显得比较重要，因为它跟建殿有关。哈该的名称啊，他的名字呢叫是节期的意思。节期呢，有的学者就推测说，很可能哈该先知他生下来的时候，说不定是什么节日呢？说不定是逾越节，或者是五旬节，或者祝棚节，或者赎罪日，反正是某一个节期。所以后来呢，被起为他的名字叫哈该。很有可能，而且呢，哈该的名字跟这本书里面的主旨和主题思想都有关系，因为的确没有耶和华的殿，人们就无法在神的面前过节期的那喜乐的节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书的时代背景呢，哈该他这个人呢，在其他别的地方出现呢，就是以斯拉记的三章十二节那里有提到他，有提到撒迦利亚。那我们就知道呢，当文士以斯拉和那个省长尼西米所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那个像哈该是个老年的先知，撒迦利亚呢是个年轻的先知，两位先知呢都是发话呢是关乎当时犹太人呢要在适当的时候要好好的要把圣殿给建立起来的，发布这样的信息。那么由于他是老年的先知呢，我们现在一般的推测呢就说他应该是在那个犹大历史上见过以前旧殿的，尤其是所罗门殿的一位老人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情形呢发生在哈该书的第二章。在当时建殿的时候，有一群老人就像哈该有一些抱怨，然后哈该假如他没有经历过旧殿，他就没有办法多说什么，但是他由于自己也经历过旧殿，所以在哈该书的第二章的开头，他就鼓励那些见过旧殿的人说，你们不要着急，也许在你们的感觉当中，旧殿的荣耀比我们现在怎么样呢要好，但是呢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信息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不能仅从外部条件来看。所以我们说呢，他应该是见过旧殿的一个老人。他呢是在520年主前呢出来工作，呼吁建殿。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呢，哈该的时候的圣殿呢用四年的时间建成了，是516年主前，用了四年的时间殿就建成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有一番背景好稍稍的跟大家介绍。第一圣殿呢是586年主前被毁，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在就被掳巴比伦，那么一待呢就是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呢就看到呢是539年的时候呢，古列王取得了巴比伦的政权，巴比伦就不再在了，就变成了波斯帝国。古列王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古列王是一位多神主义者，在他留下的古代的那些诏书文献当中透露出呢，他是所有的神他都想讨好不得罪的这么一个君王。当然呢，圣经以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他， 甚至把他看为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么有着圣经特别的角度，因为人只要顺乎耶和华的命，执行耶和华的命令，都属于仆役的那个这么一个地位啊。我们只要不要把它理解为他是我们的等同于耶和华是我们牧者的那种牧者就好了啊。那么古列呢，就在539年呢就发布，紧接着得到国家的权力之后就发布命令，就放一切的俘虏回家，不单单是犹太人啊，请记得好多的被掳之民都各回各的家，犹太人只是其中一个而已。那么不单单如此，还归还犹太人圣殿当中那些神圣的器皿，而且呢还拨出一定的款项让犹太人拿回去，来就生命好了是用来做那个做建圣殿来用的。那么在当时呢，古列王的政策呢非常的宽松，他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呢，愿意回去的就可以回去建圣殿，不愿意回去的呢就可以留下来，然后呢赚了钱用钱呢寄外汇的方式来支持回去的犹太人。所以在当时呢，回去的人大约有多少呢？有5万多人。那么事实上呢，多不多？不多。这五万多人呢，一回到以色列呢，一回到犹大，立刻很快的问题就反映在哈该书当中了。等下我们就会谈。那么以色拉记呢，就重点的告诉我们了，当时4万多人是犹大的居民，然后有7000多人呢，大约是那个有一些那个奴仆仆役，反正这些人呢就回到那个回到以色列。那么总共呢，他们走了多长时间呢？538年往回走，然后呢537年他们到达同年呢，他们就开始建圣殿的根基。大家如果要是读以色拉记呢，你就会发现有非常感人的记载。当那个圣殿的根基重新被奠定的时候，当时百姓欢呼歌颂，然后呢加上有些见过旧殿的人看到过去的那个荣耀不在了，现在是旧址，然而呢却有机会再重建，所以圣经描绘的非常生动。在那时候以至于人们分不清是哭声是呼喊的声音，什么喜怒悲和喜全都交织在一起。这样的情形你知道发生在什么时候？当中国的教会1979年陆续的很多那个教会，公开的教会不断的开门，因为中国的教会已经被封闭好多年之后，这样的情形，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中国好多的教会里面。当第一场礼拜那个恢复礼拜在举行的时候，也是人们在唱诵赞美诗的时候，你都分不清是那个哭声还是赞美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人呢，我觉得这是可怜的，他们由于没有经过过浩劫，没有经过过枯干干旱凄凉的日子被掳掠的日子，所以呢人们都不太在乎今天聚会在殿里敬拜的这样的权利。但是只有我们在国内看到过目睹过这些经历过这些情形的人，才会知道今天能够自由敬拜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代价得来的。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圣殿的根基就建成了。可是呢很快那个阻力就出现了。什么阻力出现了？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以斯拉记就告诉我们，有一群人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在新约的时候他们的气焰就比较低了。他们就保持在跟犹太人不来往的状态。因为犹太人看他们是北国以色列人跟亚述人的一个混血。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可是撒玛利亚人却自己认为自己是很纯种的犹太人，他们也不跟犹太人接触，他们认为敬拜神是在撒玛利亚山上。可是在以撒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可就不是如此的那么客气，只是各自在一方就了事的。以色拉记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想怎么样，想参与到建殿的工作当中来。当时的决策呢是智慧的，不让他们加入呢是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样加入的话，可能会在那个时候带来好多的混淆。所以呢，我们大家要理解特殊时期所有的特别的处理。那么在以色拉的时候，我们看后来包括以色拉处理民间的事务，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族人结婚的，以色拉要命令他们要分开 哎呦，那所以呢，很多人哭啊，哭也没有办法。所以包括像撒玛利亚人想参与到建殿的工作，当时的领袖就已经不让他们建，但紧接着我们就看到那个工作就没办法进行。所以537年一直到520年，十多年的时间，在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呢，就没有办法左右当时的形势，所以整个的那个形势就是低迷。那么呢，在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猜测出几种因素、几种原因，造成了当时的犹太人呢没有办法建圣殿。什么样的原因呢？你比如说啊，这五万多人一回到南国犹大的时候，他们需要他们生活的安定。我们就觉得啊，应该是他们的经济生活、他们的农耕安定的生活呢的难处，一下就使得他们的信仰受到了挑战。结果他们的小信就导致他们很快就自我保护起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他们发现安定生活下来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就不愿意花很多的财力和时间去怎么样呢，去搞圣殿的业务了，而是先要怎么样呢，把生活顾全好。但是在属灵当中有一个律呢，往往是要试验人，看人要不要先在属灵方面先付出，然后神才祝福人生活，是不是？可是人呢，总是先想我先奠定一个基础，然后才付出。结果人的小心这方面呢，就造成越是这样越落入一个循环当中，人越顾自己呢，越顾不了自己。这也就是哈该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人们很努力的要怎么样呢，要撒种，要得多，可偏偏怎么样呢，收得少。然后要吃呢却不得饱，然后呢穿也不得足，然后呢要那个喝也不得足，然后呢穿衣服也不得暖。得工钱，得可是那个工钱装在破漏的那个皮带里。你看这些矛盾的情形都是告诉我们的这种情形，而且这种情形跟今天我们的情形都是紧紧的结合在一块儿。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事实上当时犹太人的经济生活并不很理想，他们越顾着自己呢，那个经济生活偏偏就越走下坡路。然而越这样呢，你看着人们就越顾自己。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都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呢，他们的那个从比较而言，他们的生活实在不错呀，每年可能拿着十多万的那个薪水，可是呢却始终在这种循环当中。他们总想到一定地步才奉献给神，结果他们不奉献啊，结果他们就越加贫穷，然后再顾自己，然后越堕得更深。哎，这是很简单一条属灵的规律，可是陷在其中的人就是不愿意一下子站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你通常能看到那些超然得胜的人，外部的那个有些困难就捆绑不了他们，他们常在丰富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很重要的情况呢，那就是539年新巴比伦灭亡以后啊，波斯帝国拿到政权以后，波斯帝国呢一直有一个军事上的意图，是要干嘛呢？是要去打埃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所历来所讲的最多的以色列这块地方乃是五海三洲之地，它是亚非欧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孔道。埃及人要上去打亚述，要跟亚述联盟打巴比伦，也要经过以色列。然后呢，巴比伦人取得了亚述的那个巴比伦人打了亚述了，跟埃及有个对垒之后，也要经过以色列。现在波斯打下巴比伦了，要跟埃及对着干，也要经过以色列。而以色列呢，大家可以知道，在摩西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埃及的前哨阵地。所以在腓力士的这块地方，在大约的这个地方有一条小河叫埃及小河，这边往南往西南全都是埃及的。所以呢，这就是由于这个军事上的需要呢，事实上啊，一直到520年这段时间呢， 整个的巴勒斯坦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讲呢，并不太平，因为波斯一直要打埃及嘛，所以呢，军事上的准备一直有，处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那么一个状态里。那么，终于到了525年，古列王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冈比西斯，这都是赫赫有名的那个波斯帝国历史上的君王。冈比西斯就把埃及给打下来了。那么，冈比西斯啊，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一个君王。他一取得埃及以后，整个在那个近东那一带呢，基本上没有他的强手了，没有对手了。而且他非常善于管理，善于中央集权，善于那个平息叛乱，所以整个的那个波斯帝国大的范畴呢，大的范围就变得非常的平稳安定。恰恰就这个时候，那个先知哈该从神那里领受信息，就觉得这是大好的时机，应该建殿了。不要再推诿说局势不安定什么的，我们没法建了，这是好时机来到。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呢？第三个原因呢，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同意的，但是我们一般人读经呢不大容易读得到和读得出来，那就是圣殿在586年被毁以后啊，然后到537年奠基的时候，圣殿是一个什么状态？是荒废，只是一到那儿就像去了圆明园一样，就是旧址，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由于那是一块圣地，而且以色列人有些犹大人甚至相信，那个约柜虽然找不着了，可能就在那块圣殿的那个某块土地底下。现在以色列人还这么相信呢。所以呢，你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事实上，从586年主前圣殿被毁以后，一直到520年哈该出来呼吁的时候，多少年？你算一算，犹太人一直在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常常拿着乳香，拿着贡物，到圣殿的遗址上去敬拜神。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在耶利米书41章4到5节，这段圣经呢，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告诉我们，事实上圣殿已经毁了，可是人们还在那里，有祭祀性的一些活动。这里是讲那个以斯玛利啊，杀了那个犹大的那个当时巴比伦人嘱托托管整个犹大的基大利之后，然后呢这里面的情况4节5节，他杀了基大利，也就是以斯玛利啊，无人知道。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然后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干嘛呢？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殿在当时是完整的殿还是遗址？是遗址。我告诉大家，可是人们的心目当中啊，这个神圣的这个地位啊无法取代。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说啊，为什么在那个从537年人们可以一直拖到520年始终不见，而且还过得很安然，而且到了先知哈该来呼吁的时候，人们世上生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相当稳定了。人们自己过的是什么生活？那家里面的装修是什么样的情况？有着天花板的那个房子。所谓的天花板呢，就是当时呢以色列的很多的房子啊，由于他们是土建筑或者石建筑，所以他们为了那个特别的需要，奢侈的人家呢，他们就会在那个墙壁上和那个棚上呢镶那个木板，是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的天花板呢还不是完全一个意义，但是在当时当地呢已经是非常奢侈的那个装修了。可是呢，人们不觉得有建殿的需要，为什么呢？人们认为反正到那个圣殿的遗址那里烧香送祭品已经能取代。所以他们由于这一点呢，他们一直在一个不太需要的那个状态里。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呢，是我们都要考虑进去的。犹太人呢不肯建圣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讲义上就告诉大家本书的内容纲要啊。按照这本书呢，我们就看先知这是在 大力乌王在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那个520年，他是521年取得政权，大力乌王。然后520年呢，就是那个先知就出来发话了，开始建殿。建殿他的年日呢，他是用的阴历是6月初一，然后呢出现几个重要的时间啊，6月初一，然后呢在第一章的末了呢告诉我们是6月24，这就是他们动手开始建。然后7月21日先知又开始说话，然后9月24那天呢连续发两次话，所以总共呢我们看两章的哈该书呢是由4次的那个先知发表话语来构成，所以呢这4次的说话呢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如果相比起来呢，有的参考书上就会告诉我们，如果相对于公历啊，6月1日就相当于什么时间呢？相当于公元纪年的8月29日，就在那一年的8月29日。然后那年的9月21日呢，也就是阴历6月24号那天呢，就是开始修殿的。那么那个修殿那个时间呢，很特别，因为修殿那个日子呢是我的生日啊，哎，是我的，我就是算阴历的，所以呢那个修殿的日子呢是我的生日啊。然后呢7月21日呢相当于公历的10月17日。哎，然后呢第三次和第四次的说话呢是在12月18号。所以总共呢有这么几次的这么几次的构成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一下本书的那个重要信息。本书呢所重要的信息呢就告诉人建殿。如果你要是参考陈中道前辈他所写的书里面呢，他就会给你总结出告诉你说人呢要以神的功为最主要，为优先考虑。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三呢，人要不要单单注重外部的工作侍奉神的效果。第四个呢，人要特别有信心知道所有的资源都来自于神。第五个方面呢神会赐下那给他百姓带来引导的人。所以用几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本书的那个主旨和中心思想。我们呢基本上可以呢是从这几次的信息的角度呢来看。首先呢在哈该这个先知当他呼吁以色列人要建殿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社会的光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何西阿书第三章四节当时的光景。何西阿书第三章四节那里面形容犹太人会在他们的历史上某一个历史阶段会经历一个阶段是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那么这一段时间他们有没有君王有没有首领呢？按理说他们有首领，他们的首领是所罗巴罗，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领袖是约书亚。然而这两位呢在当时似乎都已经被局势所困了，没有办法施展，行使不了太多的领导的方面的那个职能。所以呢哈该先知他的发话呼吁人们来建圣殿呢，哈该在犹太教的历史上被认为是奠定犹太教根基的这么一个基础的一位先知，他的地位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虽然没有圣殿，可是在犹太人所生活的地方都有什么呢？都有会堂，很容易就是人们用会堂的生活取代圣殿，或者不用圣坛圣不用会堂来取代圣殿的话，就容易用在圣殿遗址上的那种敷衍性的敬拜方式来取代对圣殿的那个建造。但是我们看呢，在那段历史当中， 当耶稣基督这个真正三日拆毁，然后三日能建的这个三日之后能建的这个圣殿还没有真正在人间支搭帐篷之前，这第二圣殿还有怎么样的，还有需要，有被建造的需要，因为它是凝聚犹太人的一个关键。所以在这个重要的时候呢，520年呢，先知就出来发话了。那么先知出来发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先知一开始就开始指责犹太人当时的生活，因为当时犹太人始终推脱是哦，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会看到这样的推迟啊，这样的托辞是我们今天好多人所有的一个情况。有好多人在教会当中，你让他做点什么，他会告诉你我没有感动。你让他做点什么，他会告诉你啊，我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样的话对不对呢？对。但是请记得，这些话不是绝对的。有些属于责任的事儿啊，不是你感动不感动的。有些如果你需要回应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来不来到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都被一些貌似属灵的人呢拿来作为大旗，当做虎皮来作为自己的遮掩，是非常有害和可怕的。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做牧师啊，你们将来如果在教会做传道，你们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形，你们会相当惧怕这样的话，这样的回应。当很有需要的时候，人们会告诉你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呢很可惜，时间的关系，哈该书由不得我们多发挥，但是哈该书用在今日教会的那个尤其是信仰生活的重建，这个无形的圣殿这方面是特别有效的一本书。它的里面的好多话哦，都可以用在今天，是今天基督徒灵命生活迟滞不长进的那个很生动全面的写照。然后你看着先知在这种情形下就告诉当时的那个犹太人说，你们由于只顾自己，结果你们怎么样，你们的生活境遇是这样的，可是你们还是怎么样，还是执迷不悟的。所以第七节以后，先知就告诉以色列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而且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当所罗门建第一圣殿的时候，那个木料是从哪里来？推罗王从那个黎巴嫩山上那儿把那个香柏木用海上怎么样呢？给发过来啊、哦！那这是非常的那个工程和那个动作是极其浩大的。人以色列人一想到就是哎呀，我们调动万国了。那时候的西安山真是像圣经所说的，万国都归向这山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别的国家还理你吗？那个大力乌王那边的政策，古列王的政策，向着你很友善，同意你建，预准你建殿已经很好了，哪还有外部的什么太多的资源了？所以这里面需要你干嘛了？自己上山去怎么样取木料。那么自己上山取木料很值得讲了、啊、这个就指的这个就跟今日教会的生活很能相关。你可以好好挖掘挖掘那个灵异，在我们今天建我们这个殿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上山取木料是意味着什么啊？很值得讲啊。然后呢那里面整个的又有一些那个说法啊，而且很有意思，在第一章里面不是这里讲到说你们那个让神的殿荒凉，然后我就将干旱临到你们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很有意思，那个神的殿荒凉的那个荒凉是 harib， 然后呢干旱的是，你看到没有，相似不相似？荒凉是 harib， 干旱是 harib。 以色列人用语言呢跟中国人用语言有的时候很有它雷同的那个艺术之处。你比如说在那个耶利米书当中不是出现那个有杏树开花吗？我告诉大家啊，为什么那里出现杏树？因为杏树那个词 在希伯来文当中跟希伯来文一个词叫警戒，警惕，要小心了，有大祸要临头了，那个警戒那词一写出来几乎是相似的，个别的福音有那个原因有些许不同。所以这两个也是运用了一点语言上的技巧，那就是你任神的殿荒凉，神就让干旱临到人，哎，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这些呢通常是我们比较深的，如果要进入查经和研经呢才会有机会接触得到。所以呢这是第一章啊。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信息向着所罗巴伯这个省长还有那个约书亚大祭司来发布之后呢，谢谢，整个的那个领袖和百姓呢都表示要干嘛，要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都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然后神就整个的激励。所以在第一章的结尾呢，也就是是8月29日发信息第一次说话，9月21日建殿的那个工作就开始进行了。我们看这个回应快速不快速，非常的快啊，可以看出当时的那个众志成城啊，大家这是不单言的。可是建了几天呢，建了三天，在9月24日那天，也就是7月21日那天第二章先知就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在当时建殿的人当中呢，有一些老人见过所罗门第一圣殿，结果他们看到原料，看到他们当时的人力物力，他们就灰了心了。他们说呀，按我们这个情形啊，我们建的殿可能连所罗门所建的殿的1%或者1/10都不如啊。可是所以这里面第三节就是这样说了，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啊，然后现在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什么？看为无有吗？这个无有就很说明问题啊，就说明这个第二圣殿这个条件很简陋。可是先知给的话是告诉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条件不好，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刚强。然后大祭司那个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然后呢，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然后因为神要与人同在，而且后来应许什么呢？应许神会震动天，震动地，然后呢，万国的珍宝都送来，然后这殿满了荣耀，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这是看到没有？这是对殿的应许啊，这很有很多值得讲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稍稍讲一讲有什么地方那个有两样主要的东西没有啊，是导致当时的犹太人觉得这个荣耀啊，这个看起来相比起来是看为无有的。哪两样东西呢？如果你单说外面或这个比较起来，人们还好那个接受，有一样，对，约柜是最主要的，还有一样，那荣耀的云彩。当然那个荣耀的云彩还可以在希望当中，说不定殿只要建成了，我们不用担心神的荣耀，说不定真的应该会下来的，因为既然是神发布要建的，所以云彩在后面。但起码现在让以色列人很不安心的是，你说要建殿，这个约柜在哪儿？以色列人要证物，真的。所以这两样事物是导致当时以色列人灰心的很主要的两样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说的简单一些了啊。第三个呢，那就是二章的10节到19节，这里面呢就是在12月18日，就是公历这一天呢，所发布的信息，这也就是第三次。这里面呢是讲到一个针对当时建殿的人的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问题，也就是洁和不洁的问题。在当时呢，百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有一种错觉，他们认为我在 圣殿的这个原址上在做什么是好事？在建殿，是不是？他们就认为他们应该与圣洁有份。而这样的人呢，同时沾染触碰到罪恶或者死亡之物，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危害。所以这里面就很技巧的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做解释呢？用哈该问祭司的回答，而且我们说这个祭司的回答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绝妙，这个祭司回答非常的准确，符合真理。那就是如果有人用衣襟兜着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者汤或者酒或油或者别的食物，算为圣吗？算不算为圣？不算为圣。然而呢，如果有人摸了死尸，沾染了污秽，然而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看到没有？哎，这个方面真的在今天也是很好的原则。因为今天呢，有很多那个，尤其在传统教会当中，有很多人试图用染指圣公的方式来表明他在神的家或者在神的心意或者在一个神圣的地位当中有份。他以为用衣襟兜着圣肉，挨着什么了？挨着他的生活，挨着一切的细节了，他就因此变得分别为圣了。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不会因此变圣。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冷酷的原则，就是任何一个人，神的子民，一旦触碰到污秽或者死亡之物，算不算为污秽呢？绝对算为污秽。所以大家好好挖掘挖掘，这非常有的讲啊。可惜在这里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啊。第四个信息我们把它讲完，也就是在9月24日，也就是12月18日那个同一天，我们看到呢，在二十节那里呢，先知的话呢，神的话第二次就临到了哈该，然后就告诉当时的所罗巴伯一个重要的信息，从神那里对他的一个肯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加冕。他说我必震动天震动天地，而且倾覆列国的宝座，然后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骑马的必跌倒，然后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等等等等。这方面的情形你很有点像什么呢？它很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敌人遭遇的，就有点像红海当中遭遇的那个情形一样。所以这里面呢，所罗巴伯在那一天呢，被耶和华人称为是我必以你为我的印，因我拣选了你，是在那里确定了所罗巴伯的那个位分，是不是？但事实上这里的所罗巴伯呢，有着非常深的丰富的预表性的含义。因为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耶稣的家谱当中所罗巴伯是其中的一位。而且呢，这里面盖印啊，古代的戒指呢，外面都有一个小那个小封皮，就像有一个小盖似的，一打开，哎，就像一个印章。那个古人呢，往往他们的信件呢或者什么是用封蜡的那个方式，有权柄的人就会用他的戒指的印章盖在那个融化的蜡上，就表明封印了。所以以你为我的印，那个原文呢是以你为我的戒印的意思，以你为我的戒指的意思，就是神把那统管万有的权柄给了所罗巴伯，也就是给了谁？也就是给了耶稣基督啊。为什么呢？在这里呢，同时还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连带，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面，这就是约雅敬王的可悲之处。约雅敬王呢，他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面就被宣告为神把他身上所有的戒指怎么样呢？给摘除了。所以犹大家呢，自他开始，后面的几个王都已经怎么样了？虽然还苟延残喘的做了一段时间的王，但是已经没有真正的那种那个国权和位分了，已经做了一帮的奴仆了，而且最终呢遭致被掳。但是我们看历史的连接就在这里得到了恢复，而且这里面重点的是在指着 基督，那真正大卫的后裔所得来的权柄。所以在你在整个的这个书里面呢，我们看灵异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为什么所罗巴伯在这里重点的被作为戒印啊、被神那么的重看，是因为所罗巴伯在督促建一个真正的殿，而且所罗巴伯他身上所预表的那一位基督，有一天怎么样，会把这位所罗巴伯所督导建的第二圣殿预言他会被拆除，而那位所罗巴伯所预言的基督用三天的方式，三天的时间建立起那真正的圣殿来。所以你看这里真理是一环套一环，非常的奥妙丰富，这是值得我们用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的去钻研，去揣摩，去寻求，好不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